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由于全球气温变暖的影响，北旱南涝的极端天气灾害继续在我中华大地上演。北方出现了40度的高温天气，南方的江河水位不断升高，一遍遍告急。北方发布的小视频里，有人跪在地上向老天爷求雨。南方发布的小视频里，泄洪区家园被水淹的人嚎啕大哭。某地农村，一个玉米种植大户，阴天不下雨，只好去买水灌溉农田，可花了50,000元，刚浇完一遍地，当地又下起了暴雨。面对旱涝急转的情况，农人欲哭无泪。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定胜天的孤勇无畏已写入人的基因，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人，面对无情的灾难仍然是束手无策。辛苦劳累一辈子的农民，结果还是要靠天吃饭。仅仅因为天气变化就带来人类生存的堪忧与危机，这还不足以令人深思吗？这世上的一切，吃的、用的、玩的，既然都不是凭空而有，都是人手造作的，那凭什么供人类生存的地球、井然有序的宇宙就是自然而有，不是造物主所造的呢？人生在世，劳苦愁烦，生命疏忽几世，究竟人从哪里来，为谁而活，要往哪里去？这些答案明明早就有了，人不信又究竟是为何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洛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5:3-6，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5:7-6:4。好，读完弥迦书的5:3-6，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这个悖谬淫乱的世界危机四伏啊，充满着各种天灾人祸啊，经济危机、污染等等，那么安全感我该去哪里找啊？其实先知弥迦在这段经文中，他就给了我们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弥迦书第五章，它是旧约中所有对基督降临的预言中啊最清楚的预言之一。弥迦在这段经文中描绘的要诀就是，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4:27经文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讲话中啊，他曾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看，因着基督首次的降临，我们就得以经历到神同在的平安，那么对审判呢，就毫无惧怕，也没有冲突和负罪感。虽然战争四处有，基督的平安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保证。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战争和武器都将被摧毁。那么正如弥迦在弥迦书的4章3到5节他所说的，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好，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列国他们会联合在一块儿来去攻打以色列。那么由于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牧者，那么神呢，他就必定坚固以色列。以色列不仅会击退敌人，而且呢，也会占领敌人他们的领土。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了弥迦他这样完整的来去描写基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基督他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当他降生的时候他是很卑微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他是甘愿自己谦卑的。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不会自我谦卑的，有的时候要靠着别人使我们呢不得不来学习卑微。但是你看，基督他反倒虚己，他自己谦卑，基督取了虚己的样式。那么你说他怎么样虚己他不是虚己他的神性。这个小婴孩他无助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边，他曾经一开口这个宇宙就照他的话成形了。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却自我限制，他甘愿自己谦卑。我们不会甘愿限制自己的，反而会喜欢自我膨胀。我们具有攻击性想要赢得胜利，想要位居高位。你看，人都是坚持己见，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好牧人，他不是降生在大城市，不是降生在首都，而是降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伯利恒，他降生在马槽里边。你看，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让这位君王来去降生的。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是离开了他的荣耀，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第二，弥迦指出，基督他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三，弥迦就描写说，基督他是一个好牧人，要为他的羊来舍命，他看顾属于他的人。那么最后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以大牧者的身份就来降临，他要带着大能、大力、大有荣耀的来去拯救他的百姓。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5章7节经文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好，露水和甘霖，那么是指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成为列国的祝福，以色列将要成为祝福所有人的渠道。 他就像狮子一般的战无不胜啊，足以粉碎神的仇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犹如甘霖降在草上。那么这一句就描述了不靠人的智慧和力量，只靠神所给予的生命和智慧来生活的人，他们所具有的特点。神的子民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疾苦和灾难呢，他们都不会被屈服，他们是遵循神的法则的神造的人啊，因此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够降服他们的势力。好，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那么这句话中的必这个字啊，就使用了未来式啊，把这则神谕的实现和弥赛亚他的来临，那么就连接在一块儿了。那么历经巴比伦掳掠的那些软弱的余剩的人，他们将成为扭转历史情势的一个强国。弥赛亚降临之后啊，被打败的余剩之民，他们将成为这个胜利者。他们并非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征服仇敌的，不是，而是靠着弥赛亚。而弥赛亚呢，则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来去掌权的。弥迦他就以雅各来去代表余剩之人啊，因为雅各他也是瘸腿的。那么正如弥迦书的四章六节他所记载的经文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好，但是雅各后来呀，就改名叫以色列了，并且强大到足以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双重应许，那就是凡咒诅他的必被神咒诅，为他祝福的必被神赐福。无论是这个应许的哪一部分，那么亚伯拉罕呢，他都占了优势，因为万国都是因他的后裔得福的。由于神他信守他的应许，并借着余剩之人来成就应许，那么亚伯拉罕今天呢，才能够成为多国的父。罗马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露水和甘霖，那么向来就象征了神他所赐的祝福。露水和甘霖让人就想起了余剩之人奥秘的属天的根源，以及这根源赋予人新的生命，是全地啊更新的一个国效啊。等候这个词呢，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伺候。希伯来原文所用的字并没有单言啊滞留的意思，而是以热切的期待盼望。露水和雨水啊，并非由无能的人类操作而来的，而是由有恩典啊全能信实的神而来的。翻译成耽搁的这个字儿，也可以翻译作希望啊，或者是期望，并且呢和相信呢是极相近的同义字。那么这其中就以相信它的意思啊叫合适啊，因相信和等候它们相对应。那么这节经文名誉的意义关键在于从耶和华而来。有学者就曾经这样的来评述说啊，人类单是用水的问题啊便已经是束手无策了。人可以积存雨水和汲取地下水，但是呢一旦久旱不雨啊，人对酷日呢就束手无策了。你看，人对生活中如此基本的需求，那么根本连增加或者是减少其供应的能力啊我们都是没有的。弥迦书五章八节经文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见他撕裂，无人搭救。这当然不是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啊，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况之中，但是呢神他却应许啊，将来以色列他们会顺服神的话语，跟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神会使他们呢成为列国之首啊，而不是成为列国之尾。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经文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好，就必践踏撕裂。那么这就意味着剩下的人要对付的势力啊，是灵魂的敌人啊，要对付他们呢，就必须有好像狮子一般的勇气和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剩下的人呢，他们将得到攻克所有邪恶势力的充分的那种属灵的能量。弥迦书五章九节经文说，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好，在弥迦书的五章七到八节，弥迦他用了甘霖和狮子等等啊，来去比喻神子民的坚韧还有勇猛啊，必定是可以克胜敌人的。那么第九节就为第七到八节来做了注脚啊，到那个时候是要让他的子民呢来去得胜，来去打败敌人。弥迦书五章十节经文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为了预防无千禧年派的论者，弥迦把这节经文呢应用在其他的时间点上啊，希望呢你能够来明了，到那日一定会发生，但是呢那日还没有来到，那么这是指将来。弥迦书五章十一节说，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那么这一节经文是指啊，神要除掉以色列他们所仰赖的一切，包括马匹，包括车辆，以及有堡垒的城市，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弥赛亚会带来世界和平。弥迦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有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好，你看，神要除掉偶像和假宗教，到那个时候万民他们只会敬拜那位永活的真神。弥迦书五章十四节经文说，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好，神的子民在那日将完全的依靠神来去得胜，不靠军事设施以及武装的力量，或者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啊和占卜，一切偶像和拜偶像的地方呢都要被毁灭掉。弥迦书五章十五节经文说，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好，列国那么是指迫害百姓的异教，弥赛亚他会把祝福和平安啊带给以色列渔民，也带给世上其他列国的渔民，只要他们回转归向真神，那么主耶稣呢就把祝福跟平安来去赐给他们。但是呢，他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我相信呢，这是指大灾难时期。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弥迦书第六章开始，我们要来看弥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信息，这是对世界列国啊，特别是对以色列所发出的信息。虽然第六章和第七章是一个信息，但是呢，我很荣幸啊，有机会把这最后两章去分开啊，再从中来找出他们主要的区分。弥迦书六章一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冈岭听你的话。好，这一段一开始那么跟其他段落开始时所说的是一样， 那就是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不仅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呼召，我认为啊，也是对全世界的呼召，呼召世人呢，要听神所说的话。那么现在，神就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的不满了，那么神要和他的百姓以色列来去争辩。我们可以从神对以色列所说的话中来去学到宝贵的教训。弥迦就呼吁说了，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那么在其他的先知书里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表达方式，这的确是对大自然的呼召，向山岭和冈岭来说话。但是我认为啊，这和圣经其他书卷所记载的一样，是可以来应用的。山岭它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冈岭它代表一个次要的国家，因此我说，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呼召，也是对世界列国的一个呼召。那么换句话来说，这个信息啊，可以适用在世界的列国上。弥迦书六章二节经文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好，山岭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世界列国要来听神的话，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那么这是指存在世界已经上千年啊，远离神的大国还有百姓，那么神有话呀要对他们来说了。经文说，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那么这是指神要跟他的百姓来去争辩，神要呼召他们在法庭上啊来去争辩。然后呢，神他做了一件让人非常震惊的事，神他进到法庭的时候啊，他没有立刻来指控他们，神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无法想象全能的神对渺小的人竟然这么的谦卑。弥迦书六章三节经文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好，你看神说，你们为什么背弃我呢？为什么要抗拒我呀？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那么在马拉基书中，也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预言中啊，我们又再看到这个问题了。百姓被掳之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厌烦，非常世故，忘记自己啊曾经被巴比伦俘虏过。耶路撒冷重建以后啊，他们又在享受到繁荣的生活。那么当先知马拉基对他们说预言的时候啊，他们却说啊，遵守这些表面上的宗教仪式啊，真的是太无聊，太让人厌烦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多少啊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问题不在神，而是在于他们自己。弥迦他很清楚的就指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神要百姓来见证神哪里有错啊，要他们告诉神到底神做了什么。那么现在呢，神要来告诉他们神向他们做了什么。神他做了什么呢？神他做了不好的事吗？神又虐待过他的百姓吗？神把他们带到埃及，把他们留在那里，忘记他们了吗？神当然可以这样来做，但是神他没有这么来做。神可以不救他们离开埃及地的，但是神的确确实救了他们了。弥迦书六章四节经文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好，你看神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以色列民他们过去啊是奴隶，神说，我救赎你们，我没有对你们不好啊，我没有伤害过你们呢，我拯救了你们呢。你们过去是奴隶，在埃及地，在督工的轭下来做苦工啊，没有人救你们的，你们不受喜欢，你们是做奴隶的，你们就沦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但是是我爱你们呢，是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给拯救出来的呀。神说，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呀，我使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来做你们的领袖，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地。那么这里就提到了米利暗了，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吸引女性解放运动他们的注意，让他们来注意到神并没有忽视他们。米利暗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领导之一的， 他的地位和亚伦是相等的，但却和摩西不一样，因为摩西他是神亲自拣选的。那么事实上，有一次啊，米利暗他还想主导一场叛变来去对付他的弟弟。当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摩西在神的授权下就领导百姓，但是米利暗却说，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命令我做这做那。我还记得他小时候还在襁褓的时候，母亲和我把他放在葡萄箱里边，带到河边，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因为他可能会死在法老的手中。我还远远地看着他，他以为他是谁啊，我需要他告诉我该怎么来做吗？我看米利暗呢，她是有史以来啊第一个女性解放运动者。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至高至大、至尊至荣、无限崇高的神，竟愿与渺小卑微、有限无能的人争辩。但凡是人，都应该好好的思量，这是为什么？被造的人在造物主神面前，究竟有什么骄傲的资本与不幸的底气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